亲爱的神州弟兄姐妹、叔叔伯伯、阿姨妈妈们，早安！我们一起来默想圣经神的话，《罗马书》第六章一到四节。第一节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这句话的问题是：如果我们高举神的恩典，是不是会叫人更多的犯罪？你觉得怎么样？如果我们常常说耶稣会赦免我们的罪，如果说，如果神对一个罪人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是不是会叫我们多多的犯罪？这是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的问题。你知道乱世应该用什么？你的孩子越皮越坏应该越怎么样？你的先生越不正经你应该越怎么样？你的太太越不顺服你应该越怎么样？这里的问题是，高举神的恩典是否会叫人更多的犯罪？神的解决是用恩典来解决罪的问题，不是用律法。而神的福音是不能更改的，所以在这个经文的结束，六章十四节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先姑且不论你想通这个问题没有，你的底牌是不能改的。我们必须高举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做了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然后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第二节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这个问题的解答是，基督徒在罪上已经死了，因此犯罪与基督徒活在恩典中是完全冲突的生命形态。一个活在恩典中的基督徒跟活在罪恶中的基督徒是两种不能相容的生命形态。我们如果今天做了基督徒还犯罪，不是因为我们高举上帝的恩典让我变得很宽松，相反的，是因为对神的恩典认识不完全，我恩典强调的不够多，以至于我不能全然的降服在神的恩典中，以至于我不能浸透在神的恩典中，所以我犯罪。你的孩子他犯罪不是因为给他的爱不够，是因为他不明白爱的真谛是什么。你的丈夫不能够去爱妻子，因为他不明白上帝的爱对他有多大。你的妻子不能顺服丈夫，因为他不明白神在基督里对他的恩典有多大。第三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基督徒是如何在罪上死了的呢？答，受洗归入基督耶稣。什么意思？不是水的洗礼本身使我们在罪上死了，不是那个水，而是那个水所预表的后面那个东西。你注意一个经文说，第三节说，对不起啊，你如果没有经文你要翻开圣经，或者我们回到经文去啊。第三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不是洗礼本身使我们在罪上死了，而是洗礼所象征的归入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在罪上死了。洗礼象征着死里复活，所以传统的洗礼是浸水礼。浸水礼有个好处，虽然我也接受洒水礼的，浸水礼有个好处，因为人浸了水，你知道浸水礼的标准的操作方式是全身入水，有没有？ 全身入水了以后就表示你埋葬，然后你从水里出来的时候表示你怎么样，复活了。洗礼象征着死里复活，基督耶稣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我们不是自己去死，是我们靠着他已经死了也已经复活了。第四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不可以翻开来先，因为这个如果哦，这边有了哈。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基督徒在罪上已死，靠着的不是自我的批斗，靠着的不是苦行的修炼，靠着的不是意志的斗争，靠着的是与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与他联合在一起，我就与他一同死在十字架上。可以明白吗？照样基督徒从死里复活，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靠着的不是自我的锻炼，靠着的不是意志的斗争，靠着的是与基督耶稣联合。耶稣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我也与他一起荣耀的活着。所以罗马书六章五到七节啊，我把经文翻出来，不要看我的 notes， 看经文。罗马书六章五到七节，我们先念第五节好吗？第五节啊，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大家一起看这个经文，仔细的看第五节，一起看啊，所有人一起看。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若在，也要在。希腊文法叫 perfect indicative， 要翻译成英文，勉强要翻的话就是现在完成式。现在完成式不是完全等于我们的文法，但是大概是那样子。所以翻译哈，现代中文译本翻译成，因为我们既然已经与他联合，像他那样死了，那么我们也必像他那样复活。这是现代中文译本。那么用我的白话，我们既然已经与他联合，我们怎样与他同死，也必怎样与他同活。我们若在，也要在。第六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发生了没有？罪身灭绝这件事情发生了没有？各位说，这件事情发生了没有？发生了，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件事发生了没有？发生了。第七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他的意思，已死的人，基督徒们死了没？死了。借着谁死的？借着耶稣死的。耶稣，你知道耶稣上十字架对我们信主以后的人，你信主的那一刻，你知道耶稣上十字架，他是为了你牺牲，为了你代赎，除去你的罪，替你受了刑罚，对。但他死里复活，你靠着他继续活着的每一天，耶稣上十字架对你的意义是什么？耶稣将我们的败坏，耶稣将我们的羞辱，耶稣将我们的过犯， 耶稣将我们的罪恶，耶稣把我们整个罪人，整个旧人，连同我们旧人所属的整个堕落的世界一起背在自己的身上，他曾经一次上了那十字架，他背着我们的旧人上了那十字架，他在那十字架上死了。我们的旧人，我们的旧人和我们旧人所属的这个世界，就在我们与他联合的那一刹那间，都与他一起怎样？死了。我们的老我里面有太多问题了，你如果要去找心理医生帮你想办法解决的话，要一页一样梳理，你知道你要花多少钱吗？好，假设他给你 counsel 四个小时可以处理你生命中一个环节，假设你生命中有100个问题，一个环节要花4个小时，而且处理了以后呢，过了3个月之后又会重新跑出来，要重新再梳理一次，猜猜看你这一辈子要花多少钱看 counsel 呢？我们的老我里面有太多的问题了，有各样的私欲、诡诈、怒气、仇恨、贪心，那是我们里面出来的，还有别人加诸我们种种的伤害、扭曲，还有儿时的伤害、长大以后的伤害、将来别人要扭曲的各种伤害。我们的老我有太多的问题了，耶稣做最大的医生，他开给老我的处方是什么？不是医治他，是定死他。耶稣亲自用自己圣洁无瑕的身体背起我们的旧人，在我们与他联合的时候，他把我们的罪债、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罪性背起来，替我们钉死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耶稣复活了，他用复活的身体赐下复活的生命，展开复活的新世界与新的秩序，他把那个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住在他的里面。所以来看关键的经文，在罗马书6章6节跟6章4节。好，我先看六节，先看第六节。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啊，你先看和合本啊，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与他同钉十字架，什么东西与他同钉十字架？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待会我要让你思想钉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好，我们再回去看第四节。第四节一起念啊，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第六节跟第四，第六节讲到说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第四节说我们归入死与他同葬，有没有？死是为了什么？死是为了生。你不要以为上帝是个虐待狂啊！你不要以为上帝天天说你要背十字架，你听到上帝就觉得很害怕，因为上帝看到你就叫你放弃，就叫你放下一切去跟随他，就叫你去死，有没有？就觉得上帝很可怕，我已经给你很多了，10块钱还不够，还要1/10，1/10不够还要全然献上，全然献上不够了还要我的儿子。觉得上帝很苛刻，很残忍，有没有？觉得上帝要了很多。不是，上帝告诉你，这个世界都要过去，这个世界里面的邪情私欲是他不要的，上帝要赐下的永恒生命是你这一辈子用地上的任何事物都换不来的东西，他要白白的赐给你。他说我赐给你这个好不好？把这个世界的东西放下来，拿我这个，不要那个。死是为了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受死， 其终极目的，第四节说，是为了带领我们一起从死里复活，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耶稣自己他上十字架，不是委屈的求全的被不小心的送上去就牺牲了。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一个有计划、有决心、刻意进行的行动，你同意吗？他是刻意上去的，他就想着所有的救恩就要靠这十字架成就，这个世界一切的败坏要靠这个十字架来否定，所有将来新世界的秩序和所有复活的生命要在十字架的死里复活之后成全。他看着十字架，他是抱上去的，他就要上去。世人以为十字架是苦难的记号，是神的咒诅，是，十字架是苦难，是咒诅，但十字架也是堕落人性的终点。基督用十字架承担了亚当以来堕落的人性，基督用十字架在自己的身体上咒诅了亚当以来堕落的人性，他用十字架来终结这个堕落的人性，他在十字架上承担这个咒诅，好使亚当堕落的人性在那里被咒诅，好让他画上一个句点。然后他要用复活带领那曾经堕落的人性进到神的荣耀里去。所以十字架对耶稣基督个人而言是一个伟大的牺牲，他将自己毫无瑕疵的献上作为挽回祭，他本身没有犯过罪，他也不需要承受这些，但他为此承受了极大的痛苦，因为他爱他的百姓，完全为了他要拯救我们这群罪人，这是一个伟大的牺牲的救赎性的行动。然而十字架对我们这群蒙恩的罪人而言没有丝毫的牺牲可言，我们没有亲自上十字架，我们也没有资格上那个十字架，我们是一个罪人，不配被献上，我们是凭着信心与基督联合，与他一起死在那十字架上，我们所得的是神白白的救恩，而我们能够与基督一起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因为在那个十字架上，你知道我很高兴，我很高兴我的救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知道为什么我很高兴吗？我一点都不喜欢我的救人，你知道吧？因为我的败坏，我们的败坏，我们的羞辱，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恶，各样的私欲、诡诈、怒气、仇恨、贪心，还有别人加诸我们的种种伤害、扭曲，过去的、年幼的、现在的、将来的，我们整个救人连同救人所属的这整个世界，都在与基督联合的刹那间与他一起死在十字架上，过去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愿不愿意死在十字架上？你愿意跟他一起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取而代之的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旧人死去之后，从我们里面绽放出神的荣耀来。这个荣耀是我赚来的吗？不是，上帝白白愿意加给我，我丝毫没有任何贡献。上帝为什么愿意加给我？因为他是上帝，他愿意，我能说什么？我就在他面前白白的领受，哈利路亚，赞美他，我就甘心做他的仆人。所以当耶稣呼召门徒，也呼召我们，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听过吧？什么意思？耶稣做了伟大的榜样，他什么都不要，你们要学他的榜样，你们也什么都不要，这是不是他的意思？仔细想，什么叫做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要搞清楚， 你没有资格，你没有机会为上帝牺牲一点点。你想给上帝礼物，门都没有。背十字架的真谛不是牺牲，也不是向上帝献上好处。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一切一切事。背十字架的真谛是为了拥抱基督复活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耶稣上十字架是为了否定这整个败坏的世界。你背十字架是因为神要把新的生命赐给你。神说那个旧的老我的这世界的东西，他不要的东西，你别带进我的国度里面来，一个都不要带进来，背起十字架丢掉那一切东西，我不要的。我举一个比喻给你听啊，街头有一个游民，我一向从小就是很同情游民，不知道为什么，不是因为圣灵感动，纯粹就是天生的。后来信主以后更有这种感觉。你幻想有一天有一个乞丐，一个游民，在街上背着一个臭家当，里面有一个毯子，然后包着这个水瓶，包着一些简单吃饭的东西，然后在街上走来走去，垃圾堆里面找食物。几年了，身上很臭。有一天国王看到他，怜悯他，把他邀请到自己的皇宫里面居住，让他永远住在国王的皇宫里面居住。国王叫他换上新衣，用他的新房间，用他的新床。国王说，你从街上带来的所有东西通通丢掉。那乞丐说，你干嘛抢我的？这是我的衣服。国王说，来跟从我，放下一切来跟从我。说，这是我的一切。你明白吗？主说，穿上基督，脱去旧人。听懂了吗？我们在基督里成了新人。保罗说，你们如今蒙了这么大的恩召，就不要像从前那样败坏的样式。你知道保罗什么意思？你领受这么大的救恩，就不要回到从前那样子去混。神已经给了你这么丰盛的救恩，神会照顾你，不要用你的方法。神赦免你的罪，不要回到从前的污秽里面。神呼召你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的时候，不是叫你为他牺牲。你能为他做什么？他把一切最好的给你，叫你把他不要的东西给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背十字架的意思。早上起来，神呼召一个丈夫说，今天来跟从我，信靠我，让我的生命充满你。今天用你超过你生命的能耐，用最大的温柔去爱你的妻子，用这个方式来背十字架跟从我。你说，主啊，我为什么一定要爱我的妻子？我要有能够霸道的权利。那个是上帝不要的，你知道吗？我男人是一家之主，为什么不能凡事就是我说了算？你知道那个跋扈的气息是上帝不要的，你知道吗？上帝叫你背起十字架把那个钉死，你觉得你牺牲很大是不是？你以为你做到以后说，好吧上帝，我今天为你终于低声下气，不跟他吵架。上帝，你该祝福我吧，我最近钱很少，明白？你没有给上帝任何的好处，那个是上帝不要的东西，他要把新生命赐给你，他让你把老我钉死，把他的新生命活出来。你说，过去我很焦虑，凡事抓在自己的手上。今天主说，放手，你今天不要打电话再去追问了。今天祷告，今天祷告，不要逼迫，不要控制，祷告，祷告，用这种方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说主，我有权利，他欠我，为什么不可以打电话去追？主啊，我今天没有去追，我今天背起十字架，我今天付了代价了，你应该赐福我。我今天没有，我今天没有做那件事情，那么他们应该要对我更好了。主说，我没有欠你，那是我不要的，我赐给你新的生命。 那整个东西都是我不要的，你今天跟随我，我要把新的生命赐给你，你生命中所需要一切我会亲自照顾你，你不要用你自己的方法去抓住你可以抓住的一切。他要改变你整个生活方式，穿上基督，脱去旧人。罗马书六章八到十一节，第八节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出现一个很关键的字叫信。我跟你说啊，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知道自己有罪啊，不需要信心，只需要自卑就够了。认识到别人是一个罪人，连自卑都不必了。但认识到我们在基督里已经与他同死，就必定可以与他同活，才需要信心啊。大家天天祷告都开口说，主啊怜悯我，我是个罪人，我知道我很多罪，但感谢你的重价的宝血赦免我的罪，都是没信心的祷告，你知道吧？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每天夫妻晚上的祷告充满了叹息，我们祷告被各种叹息声填满，然后淡淡的祈求哪一天基督再来，一切事情就过去了。我们不相信神荣耀的能力在基督里丰丰富富的此刻住在我们里面，这个要信心，你明白吗？你今天与基督联合在一起，基督在，耶稣在，不要怕，耶稣在，不要怕，只要信。一样的问题来了，一碰到你的这种叫做 button， 对不对？你的那个东西就要跑出来，有没有？刹那间你就要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有没有？在那刹那间，不要怕，只要信耶稣在，他的生命在你里面，你倚靠他，抓住他，不会再像上次一样，你可以不一样，因为神与你同在。那个要信心，你同意吗？那个要信心，承认我会失败，不要信心，要用信心与耶稣联合。所以当生活的压力试探，里面的软弱来的，和恶人来压迫我们，主啊我信你存在，就在这里，你呼唤我，你与我同行，让我与你联合，让我与你成为一体。主啊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山寨，我要信靠你。这个是信心。第九节说，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这位基督，这位主，在你身边与你同在的这一位拯救者，在他的里面没有任何的罪恶污秽，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在他里面全然的圣洁。我愿意有主来做我生命唯一的主宰，我愿意有他，我就有拥有一切。第十节说，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基督已经为我的罪上过了十字架，我的一切问题，我的整个老我，他已经为我定死了。耶稣他一次成全的救恩，不必再做第二次，也不必我自己再为自己多做什么，我只要与他同死同复活。如今我不再活在过去，不再活在这个世界，而是用新的生命全然的活在那一位爱我救我的上帝面前。正如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保罗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罗马书六章十一节，这样你们看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在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看第十一节，看自己，看。每当我面对老我，我失败的过去，我不为人知的隐恶，我生命中残存的罪性，我不用再想着怎样去隐藏它，怎样去控制它，怎样去补偿它，怎样去勉强别人来接纳我。我想到主耶稣已经赐了新的生命给我，我的老我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看，每当我追求圣洁的生活，渴望生命的改变，挣扎的想要活出主所赐的新生命，我不用再小事想着要怎么样努力，怎么样设计一些条条框框来约束自己。一到新年又励志了，早上起来又励志了，然后又失败了，自己定下标准，然后自己又悔改，然后自己又饶恕自己，有没有？然后怎么样奖赏自己，怎么样惩罚自己，或是期望别人来安慰鼓励我，帮助我改变。现在的基督徒们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behavioral scientists， 用各种方式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欲望。我想到耶稣基督此刻就在我身旁，我要用信心与他联合，我要与他成为一体，我要把自己交给他，他的能力和他的平安住在我的里面，这是超自然的。若不是他在我身上工作，这个就没有任何果效。我也要住在他的里面，这样一切就已经足够。他会赐给我力量，让我背起十字架，将老我给致死。所以我们来到罗马书第六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我们若不先明白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道理，我们就会误解圣经吩咐我们不要去犯罪的各种教训。谁不知道宗教都是劝人为善？谁不知道？我的良心谴责我还不够，我身边的人批评我还不够，还要到教会来付一点钱，听教会的牧师传道人来告诉我我是罪人，我需要悔改。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悔改。而且我告诉你，我知道一个人要改变有多难，因为我跟你一样，我知道罪恶挣扎有多痛苦，因为我跟你一样。我们都有过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的痛苦挣扎经验。悔改的真谛不是做意志力的斗争，不断的批斗自己，一直说我错了，主啊我错了，我要改变，我要改变，我要改变。悔改的真谛是回转，回转归向耶稣基督，投身，投身在他爱的怀抱里，让他来照顾我的一切需要，让他来解决罪的问题，与耶稣基督亲密的联合，与他成为一体，让我们住在他的里面，靠着他的能力与他一起死在十字架上，与他一同复活在荣耀里。他是我的拯救，他是我的磐石， 他是我的山寨。十三节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你知道在基督里，神看你看我看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罪人，虽然我们经常会犯罪，也需要不断的是悔改，但神已经看我们是圣徒，因着耶稣的缘故已经出死入生，死里复活了。在基督里，神看我跟我整个肢体，这个肢体的意思啊，包含我的身体。现在我们对身体的理解越来越进步了啊！什么叫身体？包含我的脑神经，我的生理的欲望，脑神经的各种复杂作用影响所造成的情绪，我神经作用影响我的感觉，这一切都看作是神手里的一个器皿。我的灵魂，我的内心深处已经从死里复活，是苏醒的，将来我的身体也要死里复活，像基督一样是荣耀的。但是现在我愿意用我的灵魂，将我的身体并我所有神经的感觉，这一切每一天早晨我要献给上帝做义的器具。每天早上我醒来的第一个意念，我说主啊早安，我要向神举起我的手，我要向神低下我的头，我要向神屈膝跪拜，我要敬拜他，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愿意今天早上起来跟随我主耶稣的声音，顺服他的心意，背起他的十字架，把老我钉死，让新的生命借着我这个软弱的身体，用我这一切有限的情绪感受活出来。十四节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主是谁？因为主是耶稣基督。你知道主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是什么样的主？我们的主是有恩典、有怜悯、有复活大能荣耀的救主。我们倚靠他，罪恶不能胜过我们。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回来想今天一开始的问题，高举神的恩典是否会叫人更多的犯罪？高举神的恩典是否会叫人更多的犯罪？向你身边的人施恩是否会让他们更多的犯罪？向你亲密的人施恩是否会让他更坏？不会的，因为真正的恩典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就是与耶稣基督联合。你真正能够分享的恩典不是你对他好，你真正能够分享的恩典是把与耶稣亲密的生命分享给身边的人，与他同死，与他同复活。基督徒活在这样的恩典中，是无法忍受同时活在罪中，你没有办法同时在两个处境里面。因此我这一生在人面前，我相信神呼召我愿意去高举神的恩典，告诉人唯有活在基督里，活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才能真正的脱离罪恶、败坏、羞辱和死亡。我愿意在我挚爱的妻子面前高举基督的恩典，告诉他神爱他，在基督里神赐他全新的生命，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愿意在我真爱的儿子面前高举基督的恩典，告诉他神爱他， 在基督里，神涂抹他一切的过犯，他可以依靠神，过一个光明的生活。他一生像他爸爸有一天遇到事态引诱，犯错跌倒，他也可以完全自由地来到爸爸的面前，和爸爸一起到主耶稣的面前祷告，依靠主耶稣的救恩。我愿意在我爱的神州基督教会面前高举基督的恩典。我要告诉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基督里面爱你们。神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远大过你们的想象，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没有不能弥补的裂痕，没有不能医治的伤口，没有不能走出的困境。神爱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依靠基督，一起住在他的里面。让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血气，那些是救人，是老我，他不会救你。不要依靠在血气里面的聪明，他只会把你落到更深的罪恶里面，聪明不能救你。好不好？让我们住在基督里，一起依靠他，对彼此有更多的恩典，有更多的怜悯，更多的互相扶持，来到主的面前一起祷告，让基督的能力在我们最软弱的地方坚固我们。让我们一起把我们的软弱的肢体献给神，成为出死入生的圣徒。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我们都围绕在你的宝座前，就是你荣耀的宝座前。你的宝座在天上，你为我们成就了何等大的事！你从死里复活，你的身上带着钉痕，就是复活了，你的钉痕也没有撤去。你永远的与我们认同，你担当我们一切的苦难，你永远不会忘记，你也绝不愿意忘记你所造的人在罪恶堕落中的各种痛苦。你要救我们出来，直到全然救赎到底。主，因此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天上地下没有其他的拯救，也没有别的盼望。我们知道你将一切的问题都担当在你自己的身上，而你赐给我们最宝贵的救恩，乃是将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你邀请我们与你联合，成为一体。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用这信心与你联合，让我们把我们的老我，并我们老我里面的各样败坏、罪恶、血气、羞辱，各种我们无法解决的那一切无法承受的痛苦，都亲自的担当在你自己的身上，将那一切劳我救人都与你同定在十字架上。你将你自己复活的生命荣耀的能力赐给我们，白白的赐给我们，将你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是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换得，我们也没有力量可以赚取的那荣耀宝贵的生命与救恩赐给了我们。这一切是你白白而重价的恩典，是因为你爱你的百姓，你爱了我们。我们不知道说什么，但主啊，我们愿意接受这恩典，我们愿意用信心来依靠你，我们愿意在信心里住在主的里面，我们愿意与你联合在一起，我们愿意你来充满我们，我们也要将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愿意开口说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啊，求你今天借你不配的仆人，用你自己圣洁的教训洗净众人的心，将一切的错谬、一切的虚妄从人心里赶出，将你宝贵的救恩清楚地烙印在弟兄姐妹的心里，使我们深知我们所信的是谁，使我们深知你救恩的浩大， 使你的能力满满的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就靠着你成为新造的人。谢谢主，愿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